那我们就要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接下来就要进入所谓的受难周了，哈。那在这里呢，耶稣在这一章里面呢，正式的宣告一件事情哈。我们先看第十二章，约翰第十二章的23节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3节，在这里耶稣做了一个宣告，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也要接近尾声，然后神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大业，这样的工作呢，也要彰显了。以前耶稣都常说时候未到，所以他就躲开，他就当然他都在配合神的时间，父神的时间。好，他照着父神的意思去做，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宣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在宣告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一个时刻的时候，等于是要展开他开始受苦受难的这一段时间。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写照。不管从罗马福音，罗马书，或者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提到他以基督为至宝，然后后面提到要效法基督的死跟他的苦受苦，那罗马书第八章的话，那里也提到我们被拣选，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走上进入这种得荣耀的过程。那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心里已经预备好了，就是他快要上十字架了。当然，门徒们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怎么听怎么不懂哈。那约翰在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呢，他比较没有去强调到耶稣一直在跟门徒讲，他要受死，他要受难，好，他要受难，他要被杀，但是他要复活。也因为他讲的这些，那个玛利亚，他做了那件事情，刚好就跟他所听到的，就做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配合。所以耶稣说，那是为了我的安葬预备的。他知不知道，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是耶稣的时间跟天父的时间，玛利亚所做的事情跟耶稣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正在这个时刻的时候，它刚好配合起来很美，所以我们说，跟主的关系，或者是我们爱主，就是让主自己来定义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他。那我们的心意是愿意爱他的哈。那刚才陆弟兄的祷告，我也很阿闷哈。其实蒙神应允的祷告哈，就只有。只有一个心，就是求连续。我们都是靠着恩典，我们是因着恩典，也靠着恩典。而且我们的从我们开始进入这个他的那个牧者的那个门哈，进入这个羊圈里面哈，经过他是门嘛，我们进去之后，然后我们被牧者带领，我们跟着牧者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我们都很知道我们自己本身。是如何的一个需要软弱或者是无能我们羊嘛，羊就是常常会迷路那如果我们存着一个心，就是我愿意常常求连续我们看到有一次耶稣在店里面看到一个站得远远的税吏这个当然不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的站得远远的，然后呢，在那边呢，他求主连求父连续然后一边呢是一个是自说自话，就在讲给自己听了。哎呦，我做什么？我不像那个人，我怎么样哈？那我们向着神祷告，总是求连续的一个心是对我们来讲是就是一定是正确的不是说。我们要觉得好像，哎呀，我这怎么那么没有能力做不到怎么样？但是我们求连续，我们求神的恩典。刚才姊妹提到说饶恕不容易，哈哈哈。基本上呢，在十二章这一章呢， 就是一个耶稣要完成他的救恩的大功的这样的，应该是到一个结局了，好，到一个结局的部分了。耶稣把他人子要受苦受难被杀，好，这样的被侮辱被各方面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说是我得荣耀的时候了。好，那我刚才提到说，其实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看法是跟世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好，受苦一定会有的，因为雅各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有试炼。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因着我们里面的私欲的进入那个试探，有试探里面就会有时候会进入凶恶，对不对？好，所以这些我们都会有的哈。好，那我们要回去看这个事情的刚刚开始，因为他要进入耶路撒冷了，哈，最后一周。但是这个事情之前呢，六日前呢，就碰到我们上次提到的，他就再一次的到伯大尼那个最靠近他要进入耶路撒冷的地方，他每次在那里就在那边就入宿哈，在那里然后做客这样。那一方面他会在马大玛利亚耶路那个拉萨路的家，一方面呢这一次呢是被一个长大麻风的哈这样的一个弟兄呢开宴席请他们。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一个背景哈，从第二节一直我想我们已经念完到这个耶稣怎么样这个当中哈，从这个当中面对，我把它列出来三群人哈。第一群人就是在这个宴席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他开一个宴席来款待这些人，我想那种心态哈。然后我们从马可福音第14章告诉我们，他是本来是一个长大麻风的，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人。马大他在那里还是一样很乐意的侍候，按着他的恩赐侍候，我想他也是乐融融。好，然后就是拉撒路那个被主让他复活的哈，出死入生的拉撒路，他很安静，他没有讲什么话，没有做什么事情，那是一个活的一个见证坐在那里。我想这还有一个玛利亚，准备着他的一斤的那个拿达香膏，那拿达香膏是从印度来的。入口的哈，是真的哈。他说真的拿达香膏。那么这样的一个宴席可以说是一个感恩的宴席，是一个大家都很其乐融融的宴席。那我们也看到上次我们在特别讨论到玛利亚哈。那现在我们再看两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这里是提到有一个门徒。那我们上次已经看了马可第14章那里提到有一些人，我们就不再过去翻过去再念了哈。有一些人不是只有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在指犹大哈。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他都是已经过去了之后再回来把那个重点那个精髓放出来，把它写出来，所以他只有指向犹大。那事实上在场的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一些可能也是凑热闹的，还是有一些一般的客人，那当然一定有他的门徒。那里面呢就有几个人，那里提到说他们对玛利亚生气不高兴啊？为什么？因为看到他做这件事情无来由的啊，根本没有这种成立，说把一个那么名贵的这个膏油，特别是一个女人的那个嫁妆哈，然后把它放从一个男的头上把它浇下来，还用头发去擦。他们一定是很惊讶，那他们的惊讶也就算了，但是他把那个事情集中在那么贵的油，好浪费呀，好，所以这是第二群人。第一群是在那边很感恩啊，这个在里面有点抱怨玛利亚的这些人，我相信不是开宴席的那个长大麻风的主人，也不是在伺候的马大，也不是那个死里复活很安静在那边做客见证的这个拉撒路，是其他的一些旁人。那 那么这几个人呢，好好的一个宴席，本来很高兴哈，他们在那里生气哈，所以我把他啊，我的大纲里面提到说，这里有这个啊第，好，在这里面哈，有第一个是被主任悦的，就是让他喜悦的，哈，其实不是只有玛利亚。玛利亚是因为她的被责备，她的被责怪，耶稣帮她解围，不但帮她解围，耶稣把她悦纳成是一个以后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这样的一个啊行为呢，会成为别人的榜样，这是他拿来做他的一个信息哈。但是有好几个人在那边，他们就很高兴的在参加这个宴席。但是有一群人是在生气的，啊，我想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况，好好的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被惹起来了，啊，那个心里面的，因为跟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不如己意，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论断怎么样，很容易就让我们本来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场面，变成会就有问题了，啊，我听过一些就是婚宴。后的事情哈，有的夫妻他们请过客之后，那天晚上两个人都要闹着离婚了，刚刚结婚，为什么呢？开始有两个人有争论不满哈，我们家的你们家的怎么样，你看我们家付多少，你看你们家怎么样，就开始起来了哈，这是不是人的一个里面的那种很容易啦齁，很容易，我们会有斤斤的计算，或然后其实那跟他们也无关，对不对？那他们就那几个人就生气，生谁的气？生玛利亚的气。好，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形容叫做，其实玛利亚是针对耶稣，可他们把耶稣跟一般的穷人比在一起。或许他们还想说耶稣也不穷啊，你这给穷人还比较有意思，耶稣也不穷啊，所以他们没有认定说到底耶稣他的层次在哪里啊，所以有时候这种很扫兴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人就是像犹大的这样的人，这是耶稣所面对的，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宴席里面，他面对三种人，一群就是让他觉得说乐融融，有的服侍，有的感恩，有的在那边安静的在好像就是从一个安静的见证人啊，有一个就为他献上这么一件做了一件美事。那么然后有一群人心里面不高兴，现在面对一个人。刚才那个生气的那一群人，我想如果主那么爱每一个人，然后里面有一群人在大家在参加宴席时候情绪闹得不好，或者是彼此有一些瓜葛怎么样的话，那是不是会让这个主，我们称为主嘛齁，主耶稣齁，他会不会很为难？我想他是为难的齁，因为他每一个都爱，他也不是特别要说玛利亚最好，他也没有这样讲齁。那但是现在最为难的、最难的、最让主耶稣怎么讲呢？就是最冒犯他的就是这个犹大。我们来看这个犹大。第四节哈，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约翰是从后面来描述这件事情，他已经注解了。那个本来那个时候的学生们还不知道犹大会卖他们的老师。这个时候已经从后面来讲这件事情了。好，那他是怎么样？他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当他提到30两银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谁想到跟犹大有关系？
他卖耶稣的时候也是30两银子。
对对对对，好，那你们可以翻一个经节哈，就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哈，旧约。看一下旧约哈，有一个经节那个地方谈到这个为什么讲为什么耶稣卖他的时候是30两哈，我找一下我那个经节，出埃及记21章32节。 啊，如果你们翻到旧约三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谁帮我们念一下哈？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
牛若处了，21章32节，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呀。
没错哈。
嗯哼。
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好，这里代表什么？从这个记，这从这里面我们知道说，那30两银子是一个一般的一年的工资哈。但是从旧约的这个概念呢，一个奴隶他的价值就是30两银子，所以这个30两银子在这个时候对犹大是一个很有意义性的一个价钱，然后他出卖他的夫子老师，也不过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就可以打动他的心，满足他的心啊。所以，耶稣在拣选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已经讲得很清楚。约翰第六章，这个只有约翰里面提到哈，他说，有人是不信他的，当然是在指犹大，但是他还是按着神父神的心意拣选他，接纳他。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夫子面对这个犹大，而且他心里面已经看透哈。我不是说他是以一个无所不知的一个神的那个特性。他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带着，他是受限制的，他是跟我们一样是这个人，但是他跟父神、跟圣灵之间的那种互通，他顺服嘛，他很顺服父神，所以他很能够知道圣灵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他已经在那个最后的晚餐告诉门徒了，哈，谁要卖他？所以当他在这个场景里面的时候，如果是你，如果你是那个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学生，他其实心里面这里耶那个约翰讲得很清楚啊，并不是挂念穷人，那是因为他是个贼，他要的是钱。可是他用嘴巴讲出来的时候是说怎么样，讲得很好听。如果你周济穷人，啊，从另外一群人，他们是，就好像不经过脑筋想，就想说：“哎呀，那么浪费，就把耶稣跟穷人来比，反而穷人比较配得这个周济哈。耶稣根本不需要，但是来到犹大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那种诡诈也好，他嘴巴讲的是一回事，心里面想的是一回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哈，人心比什么都诡诈。那你想，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跟他在一起、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住的这样的一个学生，他待他们都一样，他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怎么回答。我的意思是说，耶稣，他因为有圣灵的缘故，他会参透这些人，他没有责备那些怪，不是责备他们怪玛利亚的这个说法，所以他说不要为难他，然后他还做了一个引导，做了一个帮他们做了一个，就想要去开导他们，因为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啊，有穷人，意思是说，耶稣很认同我们要顾念到穷人，但是你们要知道，神的儿子主，我将要把我的生命给你们的时候，那你们把这一切比穷人更宝贝的那个心，爱穷人更宝贝的心，放在我的身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面对这几群人，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人，哈。我相信那个时候耶稣的心仍然是很希望挽回犹大，跟他3年多的时间，看着这样的一个灵魂， 要在永远的灭亡里面。我相信耶稣的心这个时候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能够包容他讲这样的话，那是一个罪性的话，对不对？是有掩饰的，是假冒为善的话。而且到后来他以30两一个奴隶的价钱来卖耶稣的时候，你看看他对耶稣是如何的一种侮辱性的一个对待。但是耶稣的回答只有轻轻的一句，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视死如归。好，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很激动的那种表达。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你们是要顾念穷人，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其实心里面也是很有感情的。到了14章，他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快要跟他们离开了。那一方面，他往上面的一个心，他知道这是神得荣耀的时候，这是神的心意，我一定要走的路，而且是十字架、痛苦、死的路。但是我知道，也是父神要得荣耀，儿子也要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他不再躲开了，他勇敢的就面对啊。那么从这里呢往下，我们就看到第9节，好吗？念一下第九节好吗？看谁帮我们念一下第九节。
我来念吧，师母。
好的。
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从前面也看到了哈，犹太人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让他们认定一件事情，犹太人知道除了从神那里来的，不可能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很震动他们的心，他们知道，他们也听说，所以他们就来了。当然他们这个时候来是要守节，也是一个原因哈，所以他们要看。而且呢，我们从后面也看到后来信的人也有一些人哈。好，那么 也从此呢，祭司长就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前面是从那个大祭司的那种预言，大祭司的给他们一个计谋，好，让一个人来承担，让一个人来担罪，那我们就可以照常还有这些益处，好，我们前面讲过了，好，11章。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连拉撒路都要杀。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对于耶稣的那种信服，拉撒路是一个活的见证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杀死见证人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往下面一段来看哈。你看到第十一节，十一节顺便念一下十一节。
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嗯哼。我们看到哈，当我们有一个活的见证的时候，就会成为别人跟主耶稣的关系里面的一个桥梁。好，有好些人，而且是犹太人，好，因为拉撒路的缘故，他们回去信了耶稣。当然他的信心是需要考验的，因为后来是不是那一群人里面也有站在比拉多前面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我想也一定有。好，这个时候呢，从12节我们要念到22节好吗？12节念到22节，好，来。
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
好，然后就接着我们刚才念的，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里面的这个过程哈。好，首先我们看到很多人已经冲着耶稣让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好奇也好哈啊，或者是怎么讲呢，尊崇也好哈，就是好像我觉得我很信服他哈，整个有一群人本，当然他们要来过节没有错哈，但是他们有一个主角要看，就是耶稣。那这件事情呢，让已经定义要杀耶稣，而且又加了一个人要杀拉撒路的这群法利赛人呢，哈，那这群宗教家呢，他们就更急了。他说：“你看，这还得了？哈，那我们在进入这个过程以前呢，我们现在看这一段，有一段经文是旧约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就谈到耶稣骑着驴驹，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好，那整个的场景呢，使得这些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然后呢，这里提到得了荣耀，就他已经成全了。好，之后呢，就想起来门那个约翰说，就想起来那一段话，把那个场景就跟预言连结起来了。好，所以在这里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哈，神的预言是有他很重要的，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个预言本身也包括应许嘛，他答应怎么样，然后你就想到说，哦，如果我这样，那神答应我们会怎么样，经过试炼就会生忍耐，忍耐可以成全，让我们可以成功，就是可以完成哈，到一个全备，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到全备，这样就是一个应许，是一个未来的事情。过去的预言会让我们坚定我们未来的信心，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对圣经啊，旧约新约是紧紧相扣着相信的，不是只有一直强调这个新约，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强调哪一句话我很喜欢，哪一段话我很喜欢，事实上神的话是整个是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统筹，是一个在一起的哈。好，那么这些门徒呢，一直到耶稣他得了荣耀，他得胜之后，成了之后呢，他们才想起来。这是约翰讲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们的这个主题经节，你们的这个大纲里面的有一个主题经节。它是记载在撒迦利亚哈，撒迦利亚小先知书里面哈的第九章第九跟第十哈。好，那我们来念这一段哈。好好的注意看这个王，在形容这个王是怎么样的王。好，
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牵着驴，就是牵着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撒迦利亚
第九章九到十节哈。好，我们知道耶稣本身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拉比，一个老师夫子的这样的角色出现在会堂里面，或者是圣殿，好，他在讲一些旧约的这些在讲道就对了哈。 所以呢，而且耶稣每一次面对犹太人的时候，总是会提到旧约的圣经，他是有凭有据、引经据典的，所以这一些都会成为耶稣他愿意进入本来神的命定、本来神的预定。他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知道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知道他要走完什么样的路。那他进来的时候呢，骑着驴驹，在别的福音书有告诉我们从哪里牵到驴驹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出现的时候，他骑着什么？
白 马
对不对？哦，马哦呀。但是在这里进入耶路撒冷，他是完全是一个非常，这里提到他谦和，谦谦和和，而且骑着那个很嫩幼的那个驴，就这样子进入耶路撒冷。那在这里呢，出现的场景是，第十三节说，他们就拿着哈，拿来过节的那些人呢，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这个场景呢，那一群人呢，又回到那时候不是有修殿节，我讲过对不对？那个马加比的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那个领袖哈，然后他怎么样啊？用大概3年的时间哈，然后整个就巩固了他们这个圣殿里面的敬拜，把那些所有的这些希腊的他们的那个偶像啊，还有他们那些对那个圣殿的亵渎啊，把那些不洁净的祭牲拿进来祭拜，那些全部都把它洁净了啊，所以那个叫修殿节，对不对？那个时候这件事情呢，事实上那些百姓们就是拿着棕树枝，就好像在说啊，我们得到拯救，我们得到拯救了哈。那个何珊娜，一方面是在赞美，一方面是在呼求拯救，我们要拯救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场景呢，事实上又再次连接到过去，他们如何把这个希腊的领袖让他就等于是赶出他们的这个范围，他们这个宗教范围，因为他们发现想要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是犹太人的一个很重要、很巩固的他们的一个算是一个势力哈。那本来的话，他们其实是很自由的，可是他们发现犹太人很难搞哈，所以他们后来想说把他们让他们这个圣殿啊，这个宗教让他们同化了。跟我们一样拜偶像了，那后来就不会那么难搞他们哈。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对于这个是，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要守住他们的圣殿，这是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原来的文化就对了，文化跟传统。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以一个那个时候的印象来迎接耶稣入城。那事实上预言里面先知说他进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以后，请记得哈，弟兄姐妹请记得哈，我们的信仰包括过去已经发生的，我们被拯救，我们被饶恕，好，还有一个未来的应许，神说会成就的，包括旧约预言新约，包括新约里面预言我们的最后的结局，前面那个会是我们的盼望，而且我们是向着那个目标前进的。过去那个是我们的根基，所以圣经怎么讲？先知跟使徒有没有？是我们的根基哈。所以对于这些神的话语，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稳固的一种锚，信心的锚。那么在这里呢，有新的门徒们，后来就想起旧约的话。无心的伪善的犹太人，他们就用那些先知的话，就像那个大祭司拿来做他们的计谋跟手段。好，所以你看我们如何，我们的心很重要哈。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形容这个王进到耶路撒冷的他的一个形象。第一个，他是公义的。 我刚刚听到一个信息的内容哈，我没有听完，但是我听到他的，我对他的那个主题很有兴趣。他谈到说，圣经里面谈到神的公义，3000多节哈，谈到神的公义远超过谈到神的爱。那么他没有去当然一定有人去统计哈，谈到神的义、神的公义的，他是统计说神的爱全部有3万几节，我想想看哈，等一下，真的数目字我总是记不下，我想一下哈，我想一下他 OK 一共有35000节，只有1000节是讲到神的爱啊，那里面有多少讲到神的公义他还没有提，但是我是很好奇说他在讲神的公义的时候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撒加利亚这个经节哈，我们好好仔细看哈，我们所信的耶稣，第一个，首先呢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要欢呼，因为我们的王来到这里，第一个他是公义的。好，请告诉我，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上到十字架，请问你，他是在彰显神的公义，对你来讲，还是在彰显神的爱？你们了解我的问题吗？
对个人来讲，耶稣上十字架是彰显了首先彰显了神的爱，就是我们常常强调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舍己，死在十字架上。
在这里提到哈，第一个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而且他是谦谦和和的。他来做什么？他来废除掉那些征战的事情啊，武器征战，而且他是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要掌权，等于是整个的一个权柄了哈，从这海管到那海哈，然后大河管到地极哈，所以等于说他不是只有在讲针对犹太人而已，就整个哈，他是要来掌权的。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好，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就联想到我听到那个信息，因为他那个题目让我很好奇哈，他说神的公义。好，就是福音就是在讲神的公义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福音的核心是在讲神的公义。有没有人有没有对我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想法？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满足谁的心？
满足父的心。
满足父的心。为什么父的心需要被他用这个方式来满足？
师母。
哎，是，请讲。
因为他不，如果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遮盖我们的罪，他流出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如果他不死，我们还是亚当一样的。
我可以理解刚才，对，刚才那个刘磊提到说，对我们的第一个感受是他那么的爱我，没有错，哈。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事实上他是要去做一个全然的舍己跟牺牲，他是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而且要满足神的心。罗马书第一章提到福音是什么？第一个，神的儿子，第一章哈，罗马书。第二个，谈到神的义，就是公义，还有第三个谈到神的大能啊。所以在这里提到说，这个王进入 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它是公义的。我们常常会把公义想成公平哈，公义不是公平，公义这个义只有神自己有，里面良善圣洁。当他面对的十字架迈进的时候，他首先要满足的是天父的心，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心意可以拯救我们这些在神的义里面本来要灭亡的人。所以我特别触动我哈，这次哈，以前我没有到，就只有看到他是公义的，他要施行拯救哈，有他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才带来对我们的拯救。所以基本上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十字架这样的一个行为，完全是，我这样讲哈，它是代替我们，对不对？完全是向着天父的心，让他的公义可以得到平复，得到满足，以至于可以把下面跟神之间的仇，那个帐幕有没有从下面，哎，从上面往下面裂，好，中间就本来隔开的，中间就已经畅通了。之后呢，还拆掉那个被隔起来的墙。本来在神的公义跟圣洁里面，它是有很多的层次，这个会幕，然后呢，里面有女院，有外院，有外院外邦人不能进去的，然后有圣所，有至圣所，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是根本就是隔绝的，但是神很愿意跟我们留到一个通路，那这个通路完全是一定要解决神那完全的圣洁跟公义。由耶稣来代替我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哈。那个时候的主角核心不是我们人，是我们的神。他很爱我们没有错，可是因为我们人的这种背离，我们的罪的这样的一个堕落的境况，我们跟他是隔开的。好，在刚才我们念的当中有看到一些希腊人，那么这些希腊人有的圣经翻成希利尼人哈，那他们呢一定也是听说了也看过，因为他们那时候人是有时候是在一起的哈，他们要来这里看耶稣，所以耶稣就宣告那句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间到了，等于说我这个要成为万王之王的这个名正言顺的时刻要来了，但是他需要先完成而且满足这个救赎，付上救赎的代价的这样的一个苦跟难跟死。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的，我有给你们那个经节吗？等一下哈，
有吗？他是给了十章第四节和十一章第五到六节。
好的，好，你们看到了吗？好，帮我念一下。
嗯，罗马书十章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十一章五到六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嗯哼。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今天我们可以这么的坦然，这么的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座前，等于是进入那个至圣所，完全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义。我没有反对，我们说，哎呀，神很爱我们哈。我现在会讲这个哈， 有一点一种感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几乎就只要抱着神很爱我，神是爱哈，把那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然后我们好像有一点没有去注意到说，其实这整个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是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掉神的圣洁。我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是吗？我能回答，就是说我们讲到因为特别是在国内，你比较大家好像那个爱就很缺，就真正的爱缺乏，所以我们就很强调这个爱。但是呢，我们就忘了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要满足神这个公义的要求。我们都忘了说，我们的罪到底是我们的罪有多深，这个罪真的是人的这个罪性啊，要让耶稣上十字架付出的这个代价。我觉得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只好像这本来是一个硬币的，就是一个全面救恩，但是我们只强调一面，就把那边就忽略了，然后人就对这个好像就耶稣就是爱我呀，好像慢慢就变成以我为中心。我今天有时候会看一些那个视频公众号嘛，那他想说，那我放在我的这个 post 上，那可以有机会他们不信主的人会写，可以给他们传点福音嘛，那我就发现爱呀，就是耶稣来爱我呀，来寻找我呀，都没有错，但是就没有很少有就是说是因为他爱我，但是也是为什么爱我，他在罪上就是跟这个现在比较，你就不太能够区别说他的这个爱跟人这个流行歌曲里这个流行文化里所讲的爱有什么区别。
呀，你讲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同理的哈，就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在唱爱，在讲爱的时候，在感受爱的时候，到底跟我们情爱喜欢的爱有什么区别？这句话很好，好，这句话很好，让我们思考一下哈。好，那为什么我会思考到这一点呢？因为我在想玛利亚如何有这种动作，有这样的一种哈，要如何能够，我们上次在谈说我们什么叫做爱主哈，那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它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呢，是让我们很敬佩的，很称羡的。但是如何我们可以如此的来满足耶稣的心？耶稣其实，我不认为耶稣只有把他举起来说，哦，你看玛利亚做的多好。这里告诉我，刚才那个经节我给你们那个罗马书那里提到哈，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你的行为，都是恩典。一直到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离了耶稣不能做什么，没有耶稣我就没有就不可能了哈。那没有恩典的话我什么都不能做。如一直到这样的话，我们才有那种全然的一个线上跟目标跟价值跟意义，来对着我们所信的主，而且到永远。好，刚才有谁要说是不是？请讲。我听到有人要表达。
没事，我也就没讲了。
师母，因为之前你一直在强调那个公义和慈爱是一体的两面。然后今天您这样说了，我就觉得更加的清楚的能够明白。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成全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他就是要有公义，他就要有罪的代价就是要死。所以如果没有这个代赎的这个上十字架，那就不可能显示他的公义。那然后您说到那个跟世俗上的爱，因为神的爱是慈爱永不改变，是因为他里面有公义，所以他的爱是不改变。但是当我们世上的爱的时候，哪怕是夫妻或者是亲子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常常是就是没有那个真理那个准则在那里，所以常常也爱不起来。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也是带着爱，爱你也是包含着公义。所以常常我们会把这个爱多放大，还忘记神的公义，那我们就会容易犯罪得罪于神。所以
好像有轻重 强调一边，一直到我们被神称了义，我们的被称义到称义，我们才第一个我们可以坦然的在他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害怕，我们没有任何的隐藏，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很不好意思还跟你求这个求那个，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当我们无力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靠着恩典入门，然后刚才那是吕梅是吧？是不是？刚才是吕梅讲的吗？
是
哈，
是的，
好。吕梅谈到说，爱不出来，其实要先成全这个公义里面的满足神的这个公义的心。我今天已经称义了，然后我才有能力把爱分享出来。这个是先成义，然后呢，爱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果子了，可以一个结果哈。所以啊，因为我再一次看到这个预言说，耶稣他是一个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哈，他是公义，然后他是谦谦和和的，而且这个公义还带来拯救。这个就是犹太人旧约的时候他们的概念。谈到神，他们会先想到神的公义，然后想到神的公义就一定会连接到神的拯救。我们是需要被拯救，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哈哈呀。还有没有谁要再表达，要再回应。
我觉得有的更严重的，就是在我看来啊，也不一定，大家可能不一定那么认为，就是说他只是就是说想像我听到第一首说耶稣的爱激励我，让我们向世界活出爱，就完全没有讲到这个救赎。有时候讲到一些耶稣来寻找我，他爱我，但是也没有讲到十字架，就讲到这个十字架然后跟爱连在一起的就很少。现在的就是比较这种就是这个现代的一些赞美诗啊。
OK, 好，我的重点是这样哈，让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的中心核心焦点从我的感受我应该怎么做我们做不到的转向我有一位全能的天父，我有一位拯救我的救主哈，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需要哈啊，我想我刚才才看到那个陈姐，她刚开始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上来哈，她现在也是面对的，我一直在讲哈，她面对她的丈夫就是高弟兄的这个整个情况哈，还有我们当中很多人有家里的有什么的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在站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说，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如何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不是说因为耶稣太爱我了我接受他的爱，不是这样，是我接受了他为我付出的满足神公义的这个代价，这个生命的赎价，所以今天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座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画面使门徒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想起撒加利亚的话。那么撒加利亚的话里面谈到他是公义的，他是施行拯救的王，而且他是谦谦和和的，他把仇恨这个从罗马书那个以弗所书哈那个保罗的表达是说，把仇恨下面对上面这个中间隔离的齁，还有局外人跟那个叫什么什么话内什么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哈，话外人跟神所拣选的犹太人，就整个的墙就拆掉了。那个如许，你有看到我给你的那个图吗？
它有一点点模糊，就是
这样哈。好，你可以看到哈，你们把它稍微这样扩大，你就看到哈，那里有一个外院。然后外院跟圣所到进到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墙，有没有看到那个墙？它有点颜色，有点像那个黄
色的，
对对，黄砖色那个颜色哈。好，外院，这个外院呢，就是当初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在那里做买卖那个地方了。好，那个本来是要给这些外邦人来敬拜神，所以很一开始神就已经设计他的救恩的时候，本来这些都是要敞开的，但是他需要从他的公义里面先有这个布幕，然后要有墙，要有范围，女院外院哈，有这一些规矩。为什么有规矩呢？因为里面代表的他是圣洁的神，是不一样的，是有分别的。所以保罗在讲的那个拆掉了那个隔开的墙，还有废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冤仇。哇，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我们可以跟他倾心吐意，我们可以跟他求助，特别是求连续求帮助。我特别感这一次哈，学习到说如果不是这样子，神的义公义得到满足，因为耶稣的缘故，这是我做不来的，我完全是靠着恩典进入他的国度。当然我罪要被赦免，我要被他称义，而且要被他诚意。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我所想要什么，或者是我需要的爱，这些是根本就没有门的。我这样讲，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玛利亚献上她的这个真的拿达香膏的这件事情，成为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跟主的关系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这是我这一次再一次学习的时候，我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啊。有没有谁要回应？从刚才那个吕梅提到说爱不出来，这个就是了。为什么我们爱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本来就没有这种爱的这种能力，我们也没有这种所谓的圣洁的爱、公义的爱。这个爱是公义的爱，不是私欲的爱，不是情欲的爱，不是只有满足喜欢的爱，而它是一个圣洁的爱。我们常用一个形容叫做没有条件的爱。没有偏见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才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然后被圣灵结出仁爱的果子。等于说他事情是有先后有次序的，他是公义，他施行拯救，他很谦和，我们看到他非常谦和，温柔谦卑，然后他带来和平，他成为万王之王，他是掌管一切的。我提到这一段里面呢，看到犹太人归主啊，他们有一些人一定是真的归主啊，因为看到拉撒路的见证啊，那我们也看到有一群群众，他们心里面想的是我们以色列国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像以前能够打胜仗哈，就是能够驱逐那个希腊的那个领袖哈，让我们可以战胜，能够脱离罗马政权。有一群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有一群人呢是外邦人，就是希腊人，他们竟然不是像以前一样要来欺负犹太人，是要来见耶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后来耶稣有没有见他，但是从他们来的时候呢，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还没有谁要回应？
师母
是，请讲。
那个刚才姊妹不是说到我们爱不起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是 在爱的这个基础上，刚才你也讲到神的公义、无条件，而且圣洁。那么人呢，他里面是有自我的那个东西，特别是比如说，我要是爱我的丈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对比，你对我爱的不深，那么我就会给有个条件，对你呢，我也是付出不多。但是回到神的圣洁公义的里面的时候，按着神的心意去爱人的时候，那么神的爱、神的公义，包括神的无条件放在我里面的时候，那就不会跟他计较这些，也
是
不会
的，
以自我的情感去出发，
是的，
然
是
后是
的，
完全回到圣子耶稣的这个爱的里面，这个公义的里面去爱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条件可说，我爱不起来这个人，爱不起来那个人，甚至于说自己的仇敌。那里面有神的爱的时候，都是愿意去接纳，而且是站在神的这个公义圣洁的爱里面去接纳这个人的，根本就不是我自己本身里面的一个喜好，或者是我自己的那个不乐意去爱这个人，而是完全回到圣子耶稣基督他的这种顺服，他的这种爱的里面去回应他人，去关心他人。这样理解可是不
是
是
的，
就
是的，是的，是的，非常非常认同。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被神成就了，我们才有办法。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想要做对事情，我们都想要能够没有抱怨的，能够忍耐，能够没有抱怨的，能够很心平气和的去爱，去付出。我想，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这样做，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没有这样的意，那个意就是说对，做对，啊，或者这样的良善。但是，当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这个不够亏欠的代价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神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从那里开始让圣灵来结出我们的果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生命本身要有这样的一个果子。好，我们往下面看。好的，从你讲这个，我们再往下面看哈。我的给你们的大纲还没有包括到下面，但是我想我们就跟着下面来看哈。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马上又讲到了，讲道理的道哈，真理的啊那个哈，他总是把握住那个时机。他就讲了一个真理的道，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等于说你们大家有心的人听着，啊，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方面，他自己本身将要有这样的一个示范，这一粒种子一定要死了。”连那个形状都没有了，对不对？种子的话，到后来你看不到种子啊，你看到的是它以后上面又出来一些种子啊。那一定要经过死，然后才有一个果子可以继续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啊。然后他给他的门徒交代一件事情：如果你们要服侍我，我不晓得这个时候的门徒有多少门徒心里面。对于主耶稣的服侍的心是多么样的忠诚，我不知道啊。他们跟耶稣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撇下一切，彼得放下他的这个打鱼的这样的一个事业来跟耶稣了。有的人从他的这个收税的这样的地位啊，收税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职位上也来跟耶稣了。好，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要服侍我，第一个跟从我，对不对？他们都跟从耶稣了。好，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的话，那耶稣在哪里，我们也要在那里，服侍的人也要在那里。他走到什么样的境况，他走什么样的路，我们要跟着。只要耶稣做过的、走过的。我们都要在那里。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 好，这个是他在这里做的，当他宣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之后呢，他讲了一个真理的道在这里。这个是约翰在经过事情之后，耶稣已经升天了，然后他回过头来，等于是把这样的一个真道的一个真理，就把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就把它写出来。他自己也已经领受，当然借着圣灵的默示，他就写出来，这样就让我们这些现在的这些门徒们啊，我们很有福气啊，他帮我们整理了，他帮我们领受了，那么从他一样也这样得着。一粒麦子若不落地，死了仍旧是一粒。刚才是哪一位讲的？对不起，我没有注意看。哪一位姊妹？韩姊妹吗？韩姊妹，对不对 ？OK， 韩姊妹哈呀，你谈的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是
呀，就不再是我了。我那个种子已经落地死了啊，然后从那里开始我有一个新的生命，不一样的生命，结出不一样的果子。所以刚才我给你们的那个罗马书那里也提到说，绝对没有办法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为什么会从上次讲到这里呢？因为我一直在提到说玛利亚是怎么爱耶稣的啊，那爱耶稣不是我们自己来想，也不是别人说我们，是耶稣认可的，耶稣喜悦的。我很怕我有一个表达让你们误解，好像我们要做什么来讨耶稣的喜悦。事实上我们需要被神做了什么，等于说我们的生命要被神做了一个工作，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不会做作，也不会掩饰。犹大是掩饰盖起来，他的心其实是爱钱，他明明是爱钱，就讲说穷人啊。然后其他的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体会到这个跟我们跟主的耶稣的关系啊。他把穷人跟耶稣放在一起比的话，那他们认为穷人比较需要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很世界性、世俗性的一些想法，会阻塞到我们跟主的关系。然后如何能够像玛利亚这样子，我们上次谈到了哈，那个如许你帮我们再念一次，你帮我们整理的那个大家所提的玛利亚怎么样表达他对主耶稣的爱，你就把它念出来好吗？你帮我们整理的哈，上次大家所表达的哈，从第一点到第九点好吗？
一，把最好的献给主。二，把唯一的献给主。三，主的话听进去。四，明白主的心意。五，做讨主喜悦的事情。六，用个人的恩赐服侍主。七，爱主为我的唯一。八，用心在意预备我们的心。九，只在乎神。
好，谢谢。是上次我们大家很丰富的分享哈。好好，那么这些不是我们在守教条一条一条，那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就在这里，条例很多，知识很多，可是他们没有进入至圣所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经历。他们有那一个形式上的认知，可是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如果我们从往回推的话，从约翰福音往回推，我们会看到耶稣在讲他们的问题，你们根本不认识你们的父亲。后来他甚至说撒旦是你们的父亲，因为他是说谎的，那你们也在说谎。